Nyam chi chimbo chodun nimi jang zong ne malong chimbo ngab kya ta parkar ta ngam chan to shimur do tumba tu ji chan la shim char lo hon chimbo shi shia kanji te nyo zu tup zi wazir adar shi khwar to shi zablam tak zi tan bak sar zat p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im char ma vi sen gim chen ru nyang lai kare kanda zong bo malong man nam par jang chip chi jia win chen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龙经》聆听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演教，在讲社会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在学习第二课别师流导智库，这呢分六个方面讲啊，在讲第三个思维旁生智库，这呢分三课，思维因助旁生智库，思维三句旁生智库，终时修要，有这样三课。那么前面已经讲完呢，思维因助旁生智库，接下来就学习第二课，思维三句旁生智库。那么在讲这个思维三句旁生智库之前呢，对于这个思维因助旁生智库呢，做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说，因助旁生呢，它住在这个无量的海域当中，生意和相庄千差万别的，就像这个旧坛里的旧照一样，满满都是。那么总的来说因助旁生他的身体有大有小，身体小的呢只有这个头发间那么小，或者说只有日光里的胃层那么一点，而大的呢长达一万有余。比如说有些这个大海里面的大象呢有七个有序，还有呢就是大摩羯鱼呢长达2700有序等等，身体呢有大有小，各有不同的差别。然后因助旁生他的哭的状况大家要明白根本和差别。那么其中所谓的这个根本就是由于这个宿世喘息鱼翅的力量，那么生来呢就住在很重的鱼翅库当中，对于这个去色之处根本就不知道，一窍不通的。而且呢就是鱼翅呢遭吞丹淫欲等等的各种恶业，而陷落到恶趣深渊里面，住在不见边际的苦状况当中。根本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苦。那么差别也就是说分别来讲，有什么蝶香吞蛋的苦啊，大的吞小的，小的转到大的身体里面吃等等的苦。再者呢，那些处在这个周与周之间，还有这个铁围山中间黑暗还有当众的旁生，没有这个日月光明的照亮，连自己自体的去身也见不到，有生存艰难的苦等等。此外呢还有这个寒热的苦啊，饥渴的苦等等等等的无量诸苦，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因助旁生智库应该要做如理的思维观修。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三句旁生的苦。那么原文当中说到而善句指旁生者，那么这个善句旁生就是指从 庞生根本触手大海当中扇出来的，在其他水陆空中居住的庞生，所以叫这个善聚庞生。那么按照这个正法年初经当中所说，庞生呢在五道里面都有的，有这个地狱界的庞生，有恶鬼界的庞生，有人界的庞生，有修罗界的庞生，以及呢有天界的庞生。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这里呢，按照主要任天龙经内的庞生来设为苦处，是这样。那么第二个设为善聚庞生之苦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众思维人天龙经中庞生之苦；第二呢，就是别思维人间经中庞生之苦。也就是说，我们思维这个三聚庞生的苦处，首先呢分成两大类，完全涵盖住，也就是范围要全部周边到。这样呢，一边与后面生悲心的时候，面对十方善事一切世间界当中的庞生，能够修平等的大悲心。所以呢，就是善聚庞生又分成总和别两分来做思维。那么其中总就是指人天龙经内庞生的各种苦相，而所谓别就是指我们最切身的人间范畴里面各种庞生的苦处。那么这样总和别一一思维以后呢，就会有普遍很广大的认识，从而呢发起广大的心，是这样子。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众思维人天龙经中庞生之苦。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诸天及人间中游者，也唯一心于愚蒙及意识之苦中，龙等为尽此鸟损害，将热杀于鱼池熊包及剧毒等，故而困苦。那么所谓的这个诸天人间中游者，这个诸游啊，就是指在人天的主要处所当中有无量种类不计其数的很多很多的庞生。那么由于他们过去以愚痴为主的恶业，表现出各种水陆空的庞生的心态，也就是说有空中飞的，有地上走的，有软动的，以及呢有水里游的。那么这些人天经内的诸庞生，唯一心于愚蒙的苦，以及呢就是意识苦当中。其中所谓这个愚蒙，就是指数是穿袭愚痴的习气，导致让这些庞生类呢对于去色之处非常愚蒙，远离难得涅槃的清净善法，不堪为解脱成佛的道器。而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成为人天自生自具，自己没有丝毫的自在，被他人取吃，被他人意识等等。比如说脚踢啊，鞭臭啊，还有呢就是绑打构筑啊等等，成为更高级一类的人天有情的工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由于他们过去造罪欠了这个债，因此呢要这样做出生来还报，也就是以宿世的这种业因的驱使之下，即穿袭愚痴，以及呢造恶误福，惊起一生都在愚蒙和意识两种苦当中做过。那么天经众的庞生，在正法年初经的观天品里面说到，有这个蜜蜂，有鱼，有鸟，有这个凤凰，有这个大大小小的香啊等等。那么这些也是愚痴中的缘故，生在天上， 成为地等的状况，而且呢成为诸天人他们的什么坐骑等等受作意识。当然呢具体要从这个正法念珠经当中得到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人经当中旁生的这两大窟，也就是说欲梦的窟、意识的窟，在下文当中讲光说，这里就不必讲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以龙为例来做说明，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的龙类具有五大窟，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天地深海窟，第二呢就是热煞烧身窟，第三个呢就是鱼翅颠倒窟，第四个呢就是凶暴破坏窟，第五个呢就是剧毒吐毒窟。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天地损害窟，大家需要明白龙的天地就是金翅鸟，住金翅鸟住在很高的树上，他们要吃龙的时候就一下子把水分开，那么很多龙就显露出来，然后直接就吃掉了。所以呢就是龙类常常遭遇被金翅鸟吞吃的苦。所以袁文生说到龙等为金翅鸟损害，这就是第一大苦。那么第二呢就是热煞烧身苦，在正法念珠经当中讲到住龙王的处所为西乐城，在非法龙王居住的处所常常呢遇下热煞，热煞坐在这些龙王的头顶上，像炽热的火一样热，焚烧宫殿和猪圈树。当这些全部磨灭了又显出来，这个夜里有重复性的，所以呢又会显出来，然后呢又与热煞在恶业功能没有消尽之间不断的这样降下热煞雨。所以呢金面朗巴大师在实修引导法规里面就说到，游戏龙的处所里面每天都要讲热煞雨的缘故，烧灼住龙的肉和骨头，非常痛苦。这就是第二大苦，热煞烧身苦。所以这里也讲到讲热煞雨。然后第三大苦呢就是鱼翅颠倒苦，就是指各种恶心龙王不知道应该做不应该做这样的驱策之处呢根本不清楚，是愚痴的，而且他专做非法恶心，那当然是颠倒，所以有这样这个愚痴颠倒的苦。这就是第三大苦，就是这里说到的愚痴苦。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大苦，熊宝破坏苦。大家需要明白所谓这个熊宝就是指由尘秽乱了心，那么尘秽乱了心以后呢龙与龙之间呢互相尘恼，他们的这个尘心特别厉害，互相加害的，假使有人惹到了这个龙王他们就抓住不放的，比如说搞坏了他们的水以后他们一直抓住不放的。而所谓的这个熊宝破坏库，就是指他们会做很大很大的破坏，譬如在佛在世的时候波斯尼王惹怒了两个龙王之后呢他们讲火，甚至呢要把整个皇宫毁灭掉。在真言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当时这个实体还迎对佛说，佛的母亲现在在33天向要闻法，而佛在阎浮提内为四部大众所围绕，国王人民都来运祭，师尊可以到33天给母亲说法。当时呢师尊也默然答应了。那么当时呢就是南陀幽盘南陀龙王就起这样的念头啊，这些这个秃头萨满在我头上飞， 我要做方便，让他们不在虚空中飞行。这个时候龙王就兴起嗔恚，放大火风，然后呢大火风后呢让这个阎浮提境内呢烧得一片大火。当时呢阿难就对佛说，这个阎浮提内怎么有这个阎火呢？那么当时啊大悲世尊说啊，有两个龙王起了这样的念头，哎，这些秃头萨满还是在我头上飞，我们现在共同制服他们，让他们不在虚空当中行走，就兴起嗔恚，放这样的烟火，以这个因缘导致有这样的变异。那么当时呢诸大圣者阿罗汉都来请求降伏毒龙，佛说啊，这两个龙王非常凶暴，很难降伏，很难调化，你们都不要去了，目犍连可以去。后来呢目犍连尊者施展圣统，降伏了这两条龙王，然后呢把他们带到舍卫国佛这里来做皈依。那时候呢世尊正在说法，目犍连呢对于龙王说，你们不能以龙的身心到世尊那里，那这样呢两个龙王就变成人形了，在佛前听法。当时呢波斯尼王有时也来问佛，当他来的时候，别人见到他是国王都起身应接，只有这两个龙王坐在那里不动。波斯尼王想，他们这么无礼，如果是别的国家的人那就要杀掉，如果是本国的人就要关进牢狱当中，这样就惹火了二龙王。当时他们心里想，我们要共同害这些人民，是他们一个不剩下。又这么想，国中人民有什么过失呢，我们也要去舍卫国的人把他们全部干掉。然后呢又想，舍卫国的人有什么过失呢，应当去皇宫里的百官僚属全部杀掉。而就像这样，那两条龙王一下子发怒以后呢，雷火霹雳的暴风霁雨，在王宫上呢御下瓦石，御下刀剑，又御下高山御下大萨利士等等。当时呢幸好目犍连尊者有神通救了这场灾难。另外呢又如旧杂毗经里面讲到，王羲呢有一个八地龙王，他的这个心情呢非常恶劣的，速度的做暴力之事，那么多次几和祖龙共同做非法的风雨霹雳江暴，杀掉人民鸟兽以及软动的虫类等等，哎，杀生的数目呢已经达到无量数，哎，无量无边了，哎，这就可以看到龙王的凶暴，哎，的确就是凶暴破坏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苦，哎，所以这里也说到这个凶暴，是这样。那么最后一大苦，也就是第五呢，就是剧毒吐毒苦。这是指龙与龙之间彼此嗔恼的时候，就会吐毒加害，毒气相当厉害。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到，各类非法恶行龙王会对于东胜神州、南瞻部洲等四大部洲降灾。以南瞻部洲为例，譬如这个恶龙增长势力以后，在南瞻部洲这个地区现出非常非常大的可怕的身形，然后呢以恶性的缘故起恶云雨，与讲道的地方都生出恶毒素，然后呢风吹着这个毒素就有毒气入到整个水里面，让水炸毒，一切无辜杂粮都非常不好， 凡是吃到的人都出现病故，而且五谷杂粮的力量呢，减薄的缘故，使人短命，啊，是这样子。这就是他们的这种五大苦啊，确实龙他们有这样五大的苦。而且这里普贤上师也说到，龙等有个等字，等字呢还包括其他的，比如龙他们也有这个利群孤独苦，龙他们还有这个寒热饥渴苦，还有呢就是北冲煞时苦等等，啊都有。其中所谓的这个孤独苦啊，就是指有的龙呢，离开幼伴独自居住，有这个孤独的苦。所谓这个寒热饥渴苦，指的有的龙呢受很重的热水之苦，有的这个龙呢受就是很重的寒冷之苦，以及呢有的龙呢受很重的饥渴的苦等等。那么，所谓这个北冲煞时苦呢，就是指龙的身上有很多冲在吃走它，啊，是这样子。还有大家需要明白，龙呢，也有这个胎生、乱生、湿生、化生，哎，龙有这个胎、乱、湿、化、四种生，其间枯弱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是。说就罗龙王说，在龙区当中，有的享福呢，就像天神一样；有的呢，受苦就像地狱；还有的龙呢，等同于人畜生恶鬼等的受用，各自随着各自树叶而受各种的果报。从前大悲世尊为无量菩萨说法的时候呢，有一条盲龙。住在这个热水里面，全身这个鳞甲里的肉都被小虫所杀死，号叫做希望能得救度。又有无量恶龙雷如雨下，各自询问自己宿世的因缘等等。再者呢，大家熟悉的文长帝君宿世的公案里面就讲到，他曾经有一次呢做穷吃自弄。被这个囚禁在积水之下，那时候呢，年年干旱，水变成了泥，那条龙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大，又没有这个洞穴可住，天上呢又暴热的太阳照着，那么这条龙的身体内外都受着很大很大的热苦，在它84000篇鳞甲里面。都各自生了小虫，摇食不已的。那时候困苦的在地上玩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所谓的这个寒热、饥渴、悲、冲、煞时等等的苦。再者呢，就是龙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到，当南瞻部洲人。不顺正法而行的时候呢，有无量诸龙生在各种水流当中，而南瞻部洲的人随正法而行时，就有57亿龙生在诸多水流当中，啊，是这样子。而且这里原文当中说到这个龙等的等字当中呢，包括江河。苦海等等当中的各种水族，当然呢，有关龙等事件的受苦情形，具体要从《正法莲珠经》当中得到了解，然后呢，对此呢，视为观修。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课，别视为人间经中旁生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视为业生旁生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假洋旁生之苦，就是说啊，纵思维人天龙境内的所有旁生之苦之后，再把这个事业缩小到跟我们人间密切相关的旁生类的苦，所以呢，就要做别思维人间经中的旁生之苦。这里呢，又分 一圣的旁生和嘉阳的旁生两大类，而且呢就是关心生命现象的心要让它拓展到极致，一方面也是关心自身，另一方面呢也关心其他生命，因此呢要做周边的观察，这特别重要。那么对此呢有所谓的业生，哎，也就是不归人所有的生命类型，又有这个嘉阳，也就是为人所还养的生命类型。大家要看到在极其宽广的范围里面，比如在山间，在原野，在地下，在江河，在虚空等无量处所里面，有无量种类的旁生现象，其中任何一种旁生都处在非常深的苦当中。这里有印性、果位等等方方面面的观察，所以呢，要观察个体，要观察群体，以及呢，要观察生物权利跌向残杀的苦，或者呢，就是遭到异类人的伤害等等苦，由此呢，会发生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拓开我们观照的层面。由此发起的自身要脱离旁生界的心，即是处理心，同时呢要绑一切众生处理旁生苦趣的心，也就是大悲的心。那么诸如此类要透过关怀生命现象来发展出清净的善心，真实的善心。所以呢这种完整的范围很广的整体啊，这样做如理观修相当重要，所以呢，必须的要系统的、深入的、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要学好，学得好，学得有光度、有深度，观修起来，这个智慧呢有深度、有光度，绝对是这样的，不能这个模模糊糊的，或者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状态，要修出一个真实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大家要清楚，幻象当中不会出来真实修行的一个德相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必须的要精通，要有智慧，要有定阶，要有圣阶，然后在这个状态如理修。而且这里一直强调，让我们要这样如理思维做观修，啊，非常理性的，哎，如理思维状态做观修，这个才端出疑惑，端出邪见，远离颠倒性。然后呢，真实通达的状态，理性的状态，如理的观修，这样才产生真正智慧，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都是呢要深入的、扎扎实实的、系统的需要学习，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下基本功的这些初学者身上来讲，相当重要的。一开始要认认真真的学习，要这个系统的文字特别重要。哎，平时我们这个练习经做一些功课啊，你只是练下去认为就做完了功课，但是呢这个只是有罪吧，来可以说念一念，心里有可能不知道发意的内容，那这样呢没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真正学习了再去如理思维的时候呢，那才叫真正的观修，不是考罪吧，哎，真的是自己的心去如理作意观修发意，这样才叫修法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讲的这些呢，每一个各个方面，不管是要培养这个严厉性、处理性啊，或者是忏悔的心啊，还是说慈悲心啊、菩提心等等，都要这个系统的、有深度、有广度，而且呢就是极其宽广的范围里面的方方面面不同种类的种种苦的现象都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呢，修的时候呢非常踏实，不是一种这个抽象的概念，是这个如理做观修的。所以这些地方呢，本来普贤上师演讲他也讲的比较具体，而且呢重点修行的要点，或者说上上下下不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以呢就是研究就非常具体的做引导，这些要学好啊，是这样。那我们按照引导文下面逐步讲。首先第一个思维这个业生 旁生智库。这呢，按照卜先生是原文的内容呢，可以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张皇恐惧库；第二呢，就是思维蝶香杀害库；第三个呢，就是思维残忍造杀库；第四呢，就是思维圣奔杀淫库。也就是说，书现呢，我们观察一生旁生的苦处，然后呢，做如理思维观修。那么在无数苦的中林里面，首先要看到极大癫性的苦也就是空怖的苦、吞啖的苦、造杀苦等等。延展开来，那还有作为这个旁生本来就有的生老病死的苦寒热的苦饥渴的苦以及呢就是旁生同类之间争斗的苦等等等等的苦处都要清楚。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完整的整体的看到夜生动物的苦处。所以呢以下呢诸类的认识他们的苦的状况。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张荒恐惧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特别思维人间旁生之苦，不为人所实有的业受等累，唯以心于畏惧之心态中，连吃一口食物也处在不安稳中吃。那么所谓这个张荒恐惧苦，就是由于过去是造恶而出现的凝受等流，也就是一直处在恐惧的状况当中流住不息的这是一种业力病，连吃一口食也处在不安稳的心态当中，或者呢睡眠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不敢放松的是这样子。而且这里说到这个业受等累，那么这个等字当中还包括废青碎珠虫类等等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原文就讲到旁生阶特别显著的心理苦相，也就是恐惧之苦。那么完全要明白他们的恐惧之苦呢，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从他们总的状况上去看，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力去状况上怎么样，然后呢，再举一个例子去讲，然后我们大家思维的时候才清楚他们这种旁生阶当中有这个恐惧的苦。是特别显著的心理一个苦相，完全会清楚。所以呢，恐惧之苦讲这一块呢，我们要分总说、发明、力区、距离这样三个方面来做思维。那么首先第一个总说，也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揭示它的纲要。纲要很简单，分为七门。第一个就是苦的相状，第二个就是苦的因缘，第三个就是苦的原理，第四个就是苦的决定相，第五个就是苦的相续，第六个就是苦的程度，第七个就是苦的骤变。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第一个苦的相状就是指内在心里常选恐惧，第二苦的因缘就是术士给他人制造恐怖造下的这种恶业，然后第三个呢苦的愿力就是天道好坏，这属于凝受等流。所以呢所谓这个恐惧人者的恐惧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苦的决定相，就是指唯一不可能有其他安稳等等的心态，唯一就是一个恐惧苦的一个状况，这就是苦的决定相。那么第五个苦的相续相，那就是常性， 哎，这种心理病态呢，相续不息。哎，这是由于阿赖耶识当众的种子，一胆气了先性以后，内在心理就会这样反弹叫嚷，没有办法窒息掉，所以呢，哭的相续是很长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畏惧的心态。然后第六个哭的这个程度像，就是连吃一颗食物都不安的。那么第七个哭的周边像，就是指在无量无数暴涨旁盛的心上面都有这种状况，是普遍性的，是周边性的。这样我们才明白，哦，旁盛且特别显著的心理哭相，这个恐惧的哭啊，的确从他的哭的相状一直到这个哭的程度、哭的周边相就非常清楚了。哎，这就是第一个综述的内容。那么第二呢，就是发明例句，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过上的相，就能够退就到因，而且要看到缘起的道理。这个呢，属于这个临受单流部位的形态，就是由于过去造的空不恶业而来的。他的苦相就是唯现在那一种非常害怕的心情当中无法脱出。哎，就像有的人呢，由于这个宿世业力而有很重的心理病状那样，哎，这是一种居胜的难以摆脱的心理状况。哎，由于过去是曾经大家解释制造了各种大空不相，使得别人的魂都吓掉了，或者呢心惊胆战、提心吊胆等等，以这样一种恶业，很多都是呢先发在地狱里面受苦，然后呢超生到旁生界里面的时候，这种单流一直跟在他身上，没有办法摆脱的。那么大家又要知道，在单流当中呢，属于这个临受单流啊，也就是天道好坏，这是法界自然的一个法则。过去呢给别人制造恐怖，在十天里面呢寻入的恶业功能非常非常的强，到了做旁盛的时候，那个种子的功能一显性，那么内在心里啊翻腾起来，就是那个状态。所以呢，这是一种业力的病，等流的病。哎，就像一个杀人犯杀了很多人，他常常心不安，或者呢忽然之间就感觉有人要杀自己，或者呢做噩梦有狗要咬自己等等，这都是自然的缘起法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恐怖心态。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苦的决定相。因此呢，用唯一两个字，普贤上师说唯一性于畏惧之心态中，说唯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啊他的苦的决定相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不会心很暗的，只有心了善业良心暗的时候才有安稳。这种业相呢，就好像身边埋伏着各种杀手，时时可能被杀掉那样，就像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自身又处于这个弱势，感觉好像很多很多的枪口对着自己，心里一直感到恐惧。或者呢，在社会动乱的时候，黑社会横行，走在街上常常怕被绑票啊、枪杀等等，甚至连睡一个安稳觉的机会也没有，有这样的苦。那么像这样就知道，由于已经有这种恶业力的缘故，那么在恶业的功能还没有彻底消尽之间，会不断不断的在心里搅扰的、动乱的，一直扭住不息的。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常性。 哎，人的福报大一些，其实有一些具身的不良心理状况，也是偶尔发作的。而这些旁人呢，非常苦，尽其一生，唯一心在恐惧的心态当中。所以呢，普贤上师这里也说到，唯一心于畏惧之心态中。而且这种都是呢周边性的，是普遍性的。所有的这个普遍相，要知道无量无数旁人都是这种状况。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好比啊，娱乐圈良性关系混乱，由这个邪淫吸气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呢就是奸诈盗取恶习重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商人的群体，或者呢邪慧重的人成为世间思想家的群体，或者呢喜欢杀盗等等人组成黑社会的团体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法界物以类聚的一种法则，也就是说业习相近的众生们会聚在一块的。也因此呢，在旁生界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内在心上显作的苦相就是恐惧畏惧，在无量无数旁生的心当中都有这样居身的心理病，这就是普遍性的一个苦相。那这样我们就是一观察一抉择下来，就明白第二个发明利趣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第三呢，聚力来做说明，也就是说解说呢结合这个正法莲初经所说的张路的个例来体会旁生的恐惧之苦。正法莲初经里面就是说到这个张路的习性，由于这个术士曾经做过强盗，而且呢就是既孤却害被盗成瘾聚落成瘾那里，破坏别人的栅栏，出很大很大的阴声，四家恐怖。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呢，堕入地狱当中，各种各样的苦无不聚首。从地狱出来，身为这个障路，心常常悬作部位。那么由于术士破人寸落，让人恐怖的缘故，所以呢，他呢身在旷野山林当中，内在心里常常多有恐怖。譬如在河边河睡的时候，心里就惊慌害怕旁边有什么狮子啊、豹子等等埋伏，会一下子丢掉性命，所以呢心很不安定。再者呢，睡觉的时候也害怕被猎人宰杀等等，一点点都不敢放松。那么诸如此类，由于这个罪恶业力的缘故，就要忍受这样的恐惧之苦。那么我们了解呢张路身上的恐惧之苦，那么举一反三，其他的诸如此类，比如说兔子啊、天树啊、麋鹿啊，还有这个夜鸟啊等等等等，也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动物世界里所展现出来的状况，他们常常都处在一种畏惧感当中，一种恐惧的心态当中，诸如此类都是呢难以拔出的内心上的大苦，俱生带来，没有办法。你就是在人间任由病，可以通过医生和通过药治疗以后怎么怎么样可以就是治好的，不是这样子，业力，而且就是过报成数这样的一个过位状态。那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内在心理非常不健康，一点安全感没有，完全都是呢非常非常恐惧的一个心态当中需要度过，一种这个畏惧感当中常常这个混日子，难以拔出的俱生带来的心上的一个大苦。这样的话呢就很清楚，非常可怕的。这些众生也是非常可怜的，或者说现在已经造了这样罪业的众生呢，非常值得如理如法的这个忏悔。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所讲的第一个思维这个张荒恐惧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思维 跌向沙海窟。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跌向吞丹有数量中堕的猎人及梦兽丹的害者，亦因此小鸟小鸟吃虫作为标识，尝试积极跌虎残煞的恶业。那么这段原文呢，要分两份做思维，第一个就是包长们，第二个就是阴星们。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包长们，这个呢又要从元气的法则做观察，做合理的抉择，然后呢可以如理思维而观修。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跌向残煞的生命权，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猛兽猎人等等的杀害者。哎，譬如呢就像处在极其恐怖的地区，事事都会被强收强击，被谋杀者杀害，处处都有可能中弹。处在这种充满了原地的包围圈当中，朝不保夕的。所以呢，就是这里说到有数量众多的猎人及猛兽丹的害者，确实他的宝藏门状况上看就是这样子。那么我想这里跟前面讲的有什么差别呢？前面是指内在心里的这种苦，所以呢就是原文当说的唯以信于畏惧之心态重，前面就是讲的是心里的苦，这里是指包藏之苦。这是由于法界的规则，将这些具有杀生等恶业的行尸聚在一块，成为一种生态圈的状况。那么一旦过位时成熟了，就发现已经陷入到这种业力圈当中，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旁边的原地吃掉。不像人间和平年代，百姓安居乐业，甚至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状况。当然呢，在战争年代，人们的这个工业一旦成熟，那也是非常可怕的，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然而呢，如果落入野生动物群里面，那就是这种状况了。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害者，因此呢，事事可能被杀戮的，这是包藏上的苦。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二，阴星们。这个呢，要从能表、说表两分来做思维。其中能表就是一个表达，譬如这个鹰吃小鸟，小鸟吃虫子。还可以举例，譬如蛇吞青蛙，青蛙吃蚯蚓，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也说到，一鹰吃小鸟，小鸟吃虫，作为这个表示，尝试积极跌虎残煞的恶业，就是阴星门上面去观察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苦的状况。从前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城门的时候，看到鸟吃虫子发生极大的悲悯心，他已经完全洞察到这一个例子表达了那个生态圈处处都是如此，尝试唯一积极残杀的恶业，这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呢，你很冷静的、很理性的、很深入的、非常非常仁正的状态去想一下，总体上面方方面面都了解，再去你如理思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心里非常明白，感觉到非常悲惨，感觉到非常害怕，感觉特别特别可怜。所以呢， 这里阴行门上面讲的内容上看一看，常常为就是积聚残杀的恶业，那他的未来的果报，再想一想，一旦一堕落到这种，或者说一转生到这种，或者呢成了这样的一个旁生，那想一想，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的得向残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群当中一直就受苦，而且前面所讲的报障门当中呢，有那么多缘地，一直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啊，都包围着自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想一下，非常多的孩子，事事都可能被这个杀戮，这就是报障上的苦啊。然后这里刚讲的第二个阴性门上面，那么想一下，这个吃那个，那个吃这个，或者呢，再一直就是互相就是杀吃啊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呢，就是大家要值得认真考虑。而且这个状况当中，唯一几句残杀的恶业，这非常的可怕。那种状况就好像一个发疯的杀人犯，天天都要在路上杀几个人。然而，杀人犯还不是以那个尸体作为这个食物，而那些野生的兽类、猛禽等等，不吃其他动物的尸体，是没有办法过活的，没有办法存活下去的。那么基于基本的生存的欲望，他们每天出去觅食，要寻求这个饮食，这个时候就是充当杀人犯，不吃不能饱，不饱没有办法活，由此呢就陷入到那样一种业力的状况里面。就像这样子，由于内在具有嗔恚的毒，以造作等六的力量，也就是过去是曾经做过杀戮的恶习气在心中弹起，弹起的话呢，他们处处都要杀生，吃其他植物等等没有味道，他们不想吃，而外在又没有正法光明作为教导等等，因此呢，阴心上的苦就是非常明显的，成了一个整日杀生吃肉的杀手。譬如一只鹰、一头狼等等，天天都要去杀生，一生一世积累上千次的杀业等等，这样不断不断的积极增长，而没有忏悔等等仔细的机会，他们也不可能断除掉的。那么当他们这一次结束以后，立即堕入恶气深渊当中，百千万劫难以超出，从他们生命的走向来看，极其可怜，就像人间最凶残心态失常的杀人犯那样，未来的命运非常可怜。这就是从阴性上去做观察。而在整个生态圈里面，那些猛兽等天天这样造杀业，一个吃你一个的时候，后面又有一个在等着吃它，那种工业的生态圈就是这样子显现的。如果我们能看到非洲大草原、热带原始森林等等的状况，看到野生动物世界极显著的跌向吞蛋的工业状况，这样就会发起怜悯的心，而且自身也感觉掉到那里非常可怕，要么就像落入极为恐怖的黑社会地区一样，事事都可能被杀掉，要么就是自身充当一个非常凶残的杀手，天天都是以其他生命的尸体为食，之后呢又要堕落到万丈深渊般的恶趣窟当中，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样就会发处理性。而且大家清楚啊，出生的业根本上就是愚痴，那么愚痴伴随发出各种恶性的业力，对于这一切一定要戒断，否则 一旦落入庞盛的业报当中，那就太可怕了。哎，的确是这样子。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讲的思维叠向萨海苦，哎，确确实实啊，原文金刚句啊有重要的总点，然后秀慈悲心、秀菩提心以外，自身上首先就是有一种对这个业果、对因果恐惧心，然后呢对罪业忏悔心，然后呢对整个这样的旁生去呢发生这个延缓心、严厉心，像这个需求解脱的处理心等等培养呢，也是呢思维这些金刚句的要义，那就非常清楚。所以呢，老人家原文当中就说了，跌向吞淡有数量中堕的猎人及蒙受淡的害者，亦因吃小鸟，然后呢就是小鸟呢吃虫作为表示，常是积极跌向参煞的恶业。那金刚句一句废话都没有，不能增不能减，不增不减的金刚句内容，精通的时候整个一个理路，整个一个修行的要点，而且加持力很大的，力很大的，这个法义才会精通。所以呢一定要系统的、深入的、扎扎实实的，要学好普贤上师啊金刚句的研究啊。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切
所记真的金刚。